楞严经修学应用，诸位法师慈悲，诸位在家菩萨阿弥陀佛，请放掌。那么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有关楞严经在我们日常的修行上的应用。那么在讲这个内涵之前，我们必须把楞严经在整个大乘佛教的一个定位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么佛教的修学是有它一定的次第的，我们不是说成佛之道不是马上成就的，它是有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的上去的。那么在古德的对整个大乘佛法的一个所谓的判教，他是把大乘佛教分成三个主要的次第。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安乐道，我们初初修学佛法的时候呢，是仰仗一种过去的善根，我们看到三宝起欢喜心，从皈依三宝而生信业果，开始勉强自己断恶修善。所以我们刚开始的修学主要的一种思想就是一种善业的修学，我们告诉我们自己不能去造恶，那么要勉强自己去造善业，所以我们的心是以善业为主。那么从这个善业的一个修学当中呢，慢慢的我们看对来生的果报去创造一个暂时的安乐的人天的果报，在生命当中慢慢的去创造来生的安乐。但是这样的安乐道有一个问题，在楞严经上说我们依止一种善念，这个善念是怎么样向外攀岩的，是向外追求的。所以我们在修学善业的时候，我们有两种过失，第一个不得自在，因为你要去布施持戒忍辱，你要假借外在环境的这个具足，如果没有好的环境，我们就没办法就造作善业了。所以在整个修学当中，我们完全不能够自主，不能够超之在我的，因为你心随境转，所以我们会觉得外境不断的变化，你看昨天的因缘跟今天不同，今天跟明天不同。所以当我们在修学善业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一种躁动不安的，不安稳性的，不得自在。第二个，你的心不得圆满，因为当我们的心开始住在外境的时候，它是产生对立的，我们帮助了魔甲，我们就忽略了魔乙。所以这个善业的修行，它的两大过失，第一个不得自在，这个不得圆满。所以我们刚开始从业力的修学中的安乐道，慢慢要提升到第二个阶段，叫做解脱道。解脱道的根本思想就是你要从一个善念，一种慈善的心，要提升到一个觉悟的心，你必须要有一种智慧的观照。那个观照不是向外观照，是向内观照，你的内心的一念清净心，何其自信本质清净。我们以前在修学善业的时候，心中是没有家的感觉了，一直整天向外攀岩嘛，所以我们会躁动不安。到了解脱道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向内安住，一念的清净的不生灭心来面对人生的因缘。这个时候外面的因缘怎么变化，你心是不动的。所以从一个善业的修学要转成一种清净性的修学，就是开始慢慢慢慢，我们不但是创造来生的安乐而已，我们开始去熄灭生死的轮回。因为你心不动，生死的业力就慢慢慢慢就消失掉了。因为生死是攀岩心在动的，你心一定要动，你才会有生死的。 所以我们从一种躁动不安的心转成一种清净的极静的心，这个时候生死的十二因缘开始逆转，我们以前是顺因缘，无明缘行，隐形缘是生老病死，那么这个时候开始无明灭的行灭，乃至于生老病死灭。所以我们慢慢慢慢的从善业的修学而转成一种清净性的修学，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安乐道到解脱道。那么第三个阶段从解脱道再提升为菩提道，除了一念的清净心的关照，再加上我们菩萨的大悲的愿力跟善巧方便广度众生。那么从清净心当中再升为菩提心，那么这个就是慈悲心的问题了，善巧方便的问题了。所以整个大乘佛教我们是分成安乐道、解脱道跟菩提道这三个重点。那么身为楞严经它的一个主要的思想是在第二个，就是解脱道。我们透过本经的修学会让一个躁动不安的心找到一个安稳的家，把心带回家。三界是不安稳的，我相信每一个人到的这个年龄，你会感到生命是变化的，我们是活在一个动态的生命，我们很难去抓住某一个东西，包括某一个人，包括某一件事情，我们会看到今天跟昨天是有差异的，我们也可以预测今天跟明天一定不同。那么在整个生灭变化的三界当中，我们如何找到一个自己内心安住的家，这个是我们本经的修学重点。菩萨因何因住，从安住当中才来谈到菩萨的调伏其心。所以说本经的一个重点就是从一个安乐道到解脱道。那么当然如果我们楞严经安定的，那你有因缘学法华经跟华严经啊，那广泛的说明菩萨道的善巧跟大悲，那就从解脱道又提升到菩提道了。所以这个本经的一个定位主要是发明一个菩萨的解脱道的一个修行内涵。好，我们看经文。那么这个楞严经的修学应用，我们基本上分成六个主题，把整个楞严经啊它的结构呢分成六篇啊，我们分成六个次第来跟大家研究。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叫正见篇。正见篇就是探讨一个大乘的菩萨，你在整个行菩萨道的时候，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思想跟智慧来观察你的人生啊，你培养一个菩萨的正知见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发心。那么我们在行动之前一定是有一个愿力，菩萨应该怎么去发心，这个业力才会坚固，才会圆满啊，这个是从楞严经的角度来探讨发心的问题。第三个是止观啊，这个止观篇当然我们会讲到本经的25圆通，我们会择录几个代表性的来讨论啊，我们怎么去真实的去回光返照，去正念真如，去把心带回家啊，这个是止观篇。第四是念佛篇。那么整个楞严经的一个正念真如的思想，它怎么应用到念佛上去，去达到临终的正念啊，这个是第四个主题，念佛篇。第五个持戒篇。那么这个菩萨的戒法是广泛的八万四千法门，那么我们在菩萨面对断恶修善度众生的时候，从楞严经是怎么样来菩萨安住，怎么样的菩萨来调伏啊，那么这个三个都是偏重在整个修行上啊，止观念佛持戒就是修行。那么第六个破障篇呢，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在把心带回家的时候，我们的妄想会产生一定的反弹，包括外在的鬼神的障碍，包括我们内境的烦恼障，因为你那个时候正旺交工，那么遇到障碍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障碍，从楞严经的角度，我们应该怎么样心态来面对所有的外障跟内障啊，这个是破障篇。也就是说啊，假一假二的正见发心，这个是整个大乘的道前基础了啊，菩提心 跟空正见啊，这个道前基础。三四五是整个菩萨的修学法门啊，菩萨的戒定慧跟菩萨的念佛。那么第六个呢，就是当我们开始正式修行的时候，我们产生一定的正念，那么跟过去的妄想接触的时候，正妄交工的时候，把妄想逼出来，把烦恼逼出来的时候，菩萨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啊这个障碍的问题，破障啊。这个总共是我们把它分成六科啊，来跟大家讨论这部楞严经啊。好，我们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正见篇，看讲义的第二面。那么这个正见篇总共是有三段，第一个前言，第二个是正文，第三个结欠啊。前言当中呢，我们先有两段，第一个为何建立正见，第二个如何建立正见。就是说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为什么要建立正见呢？我们就去修就好了吗？你该去布施就去布施，该持戒就持戒，该忍辱就忍辱，为什么要先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呢？这个道理在哪里？好，我们先探讨这个建立正见的重要性。好，那么这以下有一段藕益大师的开示，我们先合掌把它念一遍。
好，就佛法第一要务，诸佛所施，所谓法也，况弟子乎？虽胜意法性，贵在亲正，倘非黄卷赤堵作标月子，是真实修行出要，得正胜意。事关外道亦出家求出生死，不知正法，求生反罪，故不留心教典，劳勇猛精进，定成魔外，协尊八十出家，坐观三藏，夜习禅师，难有计。有谬云，年少力强，以习教典，年衰力弱，只堪念佛，岂年少不必念佛，年老不可习教，将为如来教法精通举子业，佛名利于半生者乎？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大事所以舍全身求半计也。今佛法留步，赖迦摄阿难二处彻底悲心，人皆视作等闲，殊不知恒沙世界无量劫中，妙法名字不可得而闻也。
好的，那么这段呢，是藕益大师说对所有的初学菩萨呢的一段非常重要的开示啊。那么我们把这个开示呢，我们看讲义第三面分成三段。首先讲到建立正见的重要。藕益大师说呢，讨论研究佛法对一个初学者啊，这个是第一要紧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讲呢？他举出了我们的佛陀来做证明。他说啊，身为一个佛陀，他尚且要以法做老师，何况是我们弟子呢？那么诸佛以法为师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从诸佛的因地来看，所有的佛陀都是从凡夫开始的。那么他为什么能够成佛呢？他因地的时候以法为师吗？因为他掌握了整个修行的道路，所以他才能够去改变自己，从烦恼的心而转成一个清净心，他是要有方法的。佛教修行是讲究方法，这叫道，这个道就是一个方法啊。那么他从因地的时候以法做老师，在果地上呢，他也是以法师人。佛陀出世的目的并不是显现神通，就是把他的自己的这个走过的道路透过文字像来开现给我们啊。所以说呢，佛陀不管是因地不管是果地，都必须要遵守这个修学的规则啊。那么佛陀是我们的老师尚且如此，何况是我们做弟子的呢？啊，这个地方先讲出这个举出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一下讲出他的道理。他说，所以胜利法性贵在亲正，倘非黄卷赤堵做标月子，是真实修行诸要，何由得正胜利。虽然说这个胜利法性，这个胜利法性指的是我们的清净的真如本性，就是我空法空的真如理的。那么这个真实的道理当然可贵是在于亲正，而不在于言说的文字。 但是身为一个初学者，假设我们没有透过黄鉴赤毒啊，这个都是指的是书籍了，没有透过书籍的记载，这个文字的引导来当作一个标出业量的指头，来指出真实的修行法要，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误入真如法性呢？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啊，佛陀之所以成佛，因为他觉悟的一个道理，用真实的道理。但这个道理以佛陀自受用来说，它是没有文字相的，离言说相的。但是离言说相他自己受用可以，他要佛陀灭度以后要把这个道理流传后世，就必须假借文字了。好像这个标叶子，比如说月亮在这边，那么这个指头不是月亮，但是我们透过指头的指导，我们可以看得到月亮。那也就是说呢，经典里面的文字全部不是真理，但是你从文字的去体会，你可以把文字里面的道理把它读出来。好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以名为假名，以名中道义。所以菩萨修学空假中三观的时候，你必须从这个文字里面去体会的。好，所以初学者假设没有文字的引导，那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东西南北了。所以初学者必须由文字来做引导的。这以下举出一个实际的例子，比方说外道跟佛弟子的差别。你看外道他们也希望出家，也是希望能够了生死啊。那么但是他们有一个正确的方法，所以他们虽然想要求解脱了，结果最后的结果反而是堕落。为什么？因为不留心整个大乘的教典，即便勇猛精进，到最后是天魔外道。我们一般人不看经典啊，对人生的看法大致上是两种看法，一种是断灭见，一种是常见。断灭见就是反正人死如灯灭嘛，所以从人死的如灯灭当中呢产生即时行乐了，他不相信有来生呢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常见，我们相信在宇宙当中有一个常驻的主宰者，比方说上帝，比方说天神，他可以主导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透过对上帝天神的祈祷，我们就能够趋吉避凶，离苦得乐。这两个都是错误的啊。其实你的快乐跟痛苦是你自己的内心决定的，你生命的抉择，你选择做跟不做，那么这样的一个业力的形成才是真正你生命的主导者啊。所以说当我们不能够了解教理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向外攀岩的，是跟着感觉走的啊。那么相反来说呢，邪尊者八十出家，坐观三藏，夜习禅师难有记啊。这个邪尊者这佛灭度以后600年啊，他80岁才出家。那么在这种年老力衰的情况之下，他因为白天看经典去明白道理，晚上根据这个道理来修习止观，最后才成就阿罗汉果。你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外道在年轻的时候出家，在那么精神体力那么旺盛的情况之下，这么强的出离心，但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道理了，结果是求生反罪。佛弟子他在80岁出家，他用的精神体力很有限，但是他掌握了一个生命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结果他成功了。好，这个道理是说啊，宇宙人生是有一定的规则的，叫诸法因缘生。你看我们看太阳，它一定是从东边出来，晚上从西边下去。没有一天，你从来没有一天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从东边下去，不可能。你看月亮，它是初一的时候慢慢小，到初五的时候变最大，到了一个程度，它又开始变小。你看海水的时候，它涨潮涨潮涨到一个程度，它又开始退潮退潮退潮。退到一个程度又涨潮涨潮涨潮。 一个真实明白道理的人看宇宙人生的万事万物啊，你会发觉啊，人生是有一定的规则的。那么这个规则就是所谓的佛教说的流转门跟环灭门。我们之所以不断的流转生死，这个背后也有一定的规则。诸佛菩萨能够安住在安乐解脱，他掌握了一个解脱的规则。所以人生虽然是不断的变化，但它变化的当中呢，后面是有一个道理的。一个人会堕落是有道理的，一个人会往生也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今天读圣贤书啊，就是把那个我们为什么会堕落，我们为什么会往生，我们为什么会成佛，你要把那个道理掌握住了，那个人生就在你掌握当中了。我们一个人只有两种情况，第一个用智慧来观察人生，第二个用直觉去面对人生。你跟着感觉走吗？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吗？那这个人就没什么希望了。这是佛教说的闭着眼睛过火，他完全不用智慧来观察人生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么当然这个人无量无边的生死等着他了。所以我们从经典的学习，我们打开我们的智慧眼，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未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那样做未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所以你要掌握了一个痛苦的道理跟快乐的道理，你才有资格谈修行，你才有资格谈修行。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是先打开眼睛，然后才有行动的。因为人生是有它的规则的啊，这个整个十法界的因缘果报，它背后的确是有它的规则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说闭着眼睛修行，就结果就跟外道一样啊，求生反罪，虽然花了很多精神体力，但是结果却是堕落。好，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研究道理了，就是我们说的一知山上路啊，你要细问过来人。这个爬山啊，没有一个人说你不看地图就可以爬山的，爬到最后你爬到老虎洞去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我们修学是要尊重我们的传承啊，历代祖师所留下的这些啊开示的法语。好，我们看第二段。那么第二段就讲出一个当初的一个错误的知见，有没有云年少力强移习教典，年帅力弱时堪念佛。这个是在当时明朝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啊，哎，你年纪轻啊，精神体力好啊，你应该研究教理啊，去明白人生的道理。假设你年纪老了，体力衰的，好好念佛就好，什么道理都不用明白，一句佛号念到底了。那么这种思想在偶益大师来看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他说啊，岂年少不必念佛，岂年老不可习教啊？难道年纪轻的人只研究教理而不念佛吗？或者念佛而不研究教理吗？教理就像一个人的眼睛啊，念佛就像一个人的脚啊。这个眼睛跟脚我们随时随刻都要两个配合的，没有一个人走路是靠眼睛走路的，也没有一个人是闭着眼睛可以走路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教理好像当作一个啊，如来的教法好像是一个为了应付考试的一个啊集子业，只是为了应付考试的文章啊，而博取功名一半生，好像说研究教理是讲给别人听的一样，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不重视教理啊，当然末法时代很严重，但是最严重的是净土宗这一块。我觉得偶益大师讲这个思想啊，年少力强只习移习教典，年衰力弱只堪念佛，这句话对净土宗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到现在都还受伤。 我们净土宗在整个大乘佛教当中，到了末法时代衰败的特别厉害。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修净土的人完全不明白人生的道理。佛号是一个广大的无量光无量寿，但是问题是谁去念这句佛号是很重要的。你是用一念心来念这个佛号，能念的心是主导者。我们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念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地方有两种力量，第一个你能念的心，第二个所念的佛，谁是主动谁是被动？当然你的心是主动吗？佛是被动配合的。佛陀度化众生是有条件的度化众生，这个地方修净土宗的人你绝对要认识一个道理，佛陀对我们的救拔是在因缘的情况叫救拔的。诸法因缘生是整个大乘佛教的共识，你违背了诸法因缘生，那你就不是佛教徒了。我们看经典上讲到感应道家吧，众生心垢净，然后菩萨已现中，世人终时心不颠倒，然后即得往生阿弥陀佛国土。佛陀对我们的救拔是在我们正念分明的情况之下才能够产生救拔的。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句佛号在100个人的内心当中，在1000个人念的时候，它产生的效果会不一样。这个就是诸法因缘生嘛，你内心的准备是很重要。我们当然不可能广泛的学习了，但是我个人认为修净土宗的人你至少要明白三个道理，你才可以去念这个佛号。第一个，你要能够了解弥陀，阿弥陀佛的功德有哪些。你认这句佛号背后有48愿，你48愿完全不懂，你很难产生一个强烈的皈依心的。你看念佛最重要就是一心归命，通身靠倒，临命终的时候顺从本愿，但问题是你对本愿完全不了解。信心是建立在正见的基础之下才有所谓的信心，所以你对48愿完全不熟悉的人，你这个佛号念起来是没有力量的。所以你要了解弥陀，第二个你要了解净土。念佛不是目的啊，你是为了求生净土才念佛的，这个不要忘了。所以念佛是有愿力的，是有目标的。我们不是为了念佛而念佛，我们是为了求生净土而念佛的。所以你对净土一无所知，你说我来生要去的地方我完全不了解，但是我很想要去，不合乎道理，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对一个陌生的东西产生愿力，不可能。你说我要移民到美国去，我对美国一无所知，不可能这种事情。所以你要能够了解弥陀，你能够产生一种坚定的愿力，我一定要往生，我一定要远离见离娑婆世界，就是明白净土的庄严。了解弥陀，了解净土，第三个你要了解你自己。临命终的时候不是简单的因缘的，你过去生的业力，你今生的烦恼，到临命终的时候他会跟你算账，腊月30算总账，他不会跟你客气的。所以临命终是百感交集，善恶交工了。我们造了很多善，但是可也造了很多恶。你面对你内心的状态，你菩萨怎么安住？你一定要把你的问题调伏了，佛力才会进来的。没有一个人是在颠倒的情况往生的，没有一个人。问题不是佛陀要不要救拔你，佛陀是在一个有因缘的情况之下才有产生救拔。如果说你不管颠倒也好，你不管正念也好，佛陀一定可以救你，那这样子净土宗变成他身，他身诸法不自身亦不从他身，就是离开你一念心性之外， 有一个决定性的力量，它可以控制你的生命。那这个净土宗变成他生的思想咯，只是他生就是外道上帝的思想咯。所以净土宗的感应道教是要建立在诸法因缘生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做好正念的准备，佛陀的力量才能够进来。我必须强调一个观念，感应道教是双方面的事情，佛力是准备好了，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的正念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的信愿行善这样准备好了没有？感应道交是双方面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用准备，佛陀可以把我们这件事办好，那我们现在就不会再流转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你除了了解弥陀，了解净土，第三个你了解自己。我们不可能广泛学习的经典太多，但是你一定要如何了解弥陀，建立信心；如何了解净土，建立你的愿力；第三个，如何了解自己，破除你身心的障碍。我个人觉得这三个缺一不可，缺一不可。好，那么这就是我们研究教理啊，我们所有的障碍都是来自于自己的，所以你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的妄想。你不了解他，你没办法，你不是他的对手的。你跟他硬对硬，硬对硬的硬碰，人家楞严经说的，妄想是什么东西啊？那无始劫来欣喜所成啊！你不是今天在打妄想，你过去生无量劫的生命，你每一生打都打妄想，累积到现在。佛号是今生才成立的，你是他的对手吗？那小孩子跟大人打架，所以你要没有用智慧去观他，那你面对妄想，那你肯定糟糕了。因为他是熟境界，佛号是深境界，所以说我们要保证临终的正念，你一定要了解什么是妄想，你了解他，你就不怕他了，你就不被他不为妄转。只有一个方法，了解什么是妄想，你才能够超越它。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净土宗啊，也是要研究教理，因为你要调伏你自己的妄想啊，你才能够把佛号持好。啊，好，看最后的总结。那么我们对大乘佛法的欣喜，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大士所以舍前身求半寂寂。当然每一个人善根不同啊，同样在娑婆世界末法时代，有些人的确善根特强，他听几次他就懂了；有些人前身的善根栽培不够，他听了几次还是觉得似懂非懂。但是没关系，你每一次的听闻绝对不会白费，因为这个法都进入到你的心中了。我们所有人会懂，也是从不懂过来的。那书到今生读已迟，那你今生不读不是更迟吗？对不对？就像印刷一样嘛，你这个印第一次、印第二次、印第三次啊，我们不要羡慕别人善根深，反正我们就不断的从因地上栽培啊。所以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听闻佛法绝对不会白费的。你听进去，他就生生世世跟着你了，你到哪里去他永远跟着你，那他的这个善根表现出来，那是时节因缘的问题而已啊。所以我们佛法的流布是靠初祖的迦叶尊者啊，迦叶尊者是第一代祖师啦啊，佛陀灭度以后第一代祖师迦叶尊者，第二代祖师阿难尊者啊，这两个祖师的彻底的大悲心。但是我们对于历代祖师把佛陀的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整理跟结集啊，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平常的事情，不知道珍惜。那事实上啊，在恒沙世界当中，这个是讲到这个空间，在时间上啊，我们经历的无量劫啊，我们要听闻一个大乘佛法的文字是不可得而闻也，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在畜生道嘛，或者到天上去嘛。你在人间你要遇到佛法的住持， 所以我们在过去的无量生命当中，要善得人生，要遇到佛法的注释，你要能够放下妄言来听一堂课程，在我们过去的生命当中，这种机会是不会太多的，不会太多的。所以我们以前的时间啊，栽培的善根的时间太少了，我们打妄想的时间太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不能够去摆脱自己的感觉跟妄想，因为我们的时间太短啊。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努力，这个因缘会改变的啊，因为一入耳根永为道种啊。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佛教的因缘观啊，佛教因缘观它是三块的啊，过去的因缘产生现在的因缘，现在因缘又引申的来生的因缘啊。那我们现在我们从今生来看啊，我们要继承过去了，所以人生的问题就是我们很难摆脱过去，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过去生所留下的痕迹，包括他的烦恼，包括业力，会不断的干扰我们。你看我们讲心跟境啊，我们的业力创造了外境，这个外境又牵动了内心，以及造业的时候又创造了一个来生的外境，这个外境又牵动了内心。你看境去引申心，心又创造另外一个境，到来生的时候你遇到这个境，你继续造业。那我看我们这个轮回性这个力量啊，心境的一种恶性循环，要怎么改变？先改变内心还是改变外境？师弟，要改变内心，因为这个外境是被动的吗？你一定是从内心的觉悟，你才能够从现在的因缘跳出去。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就是舍卫国的波斯匿王，他领导一个兵强马壮的国家，在印度16小国当中啊，是非常强大的国家，所以很多小国要巴结他。那么隔壁的小国啊，就送了这个波斯匿王啊500只白鹤，波斯匿王很欢喜啦，就把这个白鹤安住在这个舍卫国这个奇环金色的隔壁的山林里面。因为波斯匿王一度假的时候，就到这个森林去啊，去欣赏500只白鹤的飞翔。那么这500只白鹤平常当然在空中飞翔啊，但是一旦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在金色说法的时候，这500只白鹤就停下来，在树下，在树上啊，就聆听佛陀的开示。时间久了以后，哎，就一入耳根，永为道种。佛法的文字像，每一个文字像都带着这个道理在里面呢、啊，文以载道。所以经过这个白鹤的这个思维消化以后啊，他把文字的道理转成他内心的道理，转成心中的观照。后来有一天，这500只白鹤在空中飞翔的时候，遇到了猎人，用这个网子全部把它网住啊，就全部被杀死。杀死以后，波斯匿王很伤心呢、啊。就问佛陀说，这500个白鹤往生到哪里去了？佛陀说，这500只白鹤因为听法的关系而心开意解啊，往生到忉利天去了。那么当天晚上，这因为天人他是有神通的吗？他一到天上以后，他第一件事情他会知道他为什么会往生天上，他会知道，因为佛陀的教化，所以他以感恩心晚上的时候啊，来到金色跟佛陀顶礼。佛陀为说四谛法门，讲到无常无我的道理，这500只的白鹤转成的天人啊，当下正在出国，向佛陀顶礼以后又飞到天上去了。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堕入畜生道是很难跳脱出来，尤其是这种钝根人，我们一个人不听经的人啊，会有什么缺点？你的那个明了的心啊，会变成钝性，就是菩萨有一种钝根菩萨跟立根菩萨，就是他没感觉，你该讲什么道理他没感觉啊，他看到春光百花开，秋堵黄叶落，他也没感觉。 那我们听经的人，他的心啊有一种明了性啊，他是一种立根菩萨，他能够借事显理，他从事相的变化，他马上能够觉悟到道理，而产生生命的调伏跟改变。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听经的人，你一旦堕入到畜生道，你就很难出来了。你堕入到逆境当中，不要说畜生道，就算你在人间，你遇到一个恶因缘，你没有智慧的人，你也很难跳出来。你不能在生命当中产生扭转的力量，也就是说啊，一个人没有智慧的人，他生命是永远被动的，他必须在好的环境他才可以修学，他必须在一个好的环境他才可以增上。一个立根菩萨，不管外境是好的是坏的，对他来说顺逆皆方便，因为他有一个敏锐的智慧来突破障碍。你看比方说500只白鹤，它虽然有业障，但这些白鹤善根强啊，它能够从白鹤的身很快的转成天上的果报，从天上的果报很快的转成出果。有些人生命的改变是很快的，你看他学佛没几年，他的进步很快。有些人学佛他30年，你看他这样子还是这副德行，这个问题跟你的智慧有关系了。因为你没有真正觉悟吗？你还是活在信仰当中，你还是用信仰的心来学佛了，那你就进步就很慢了。我要提醒大家，不是说你先学佛你就先成佛了，先走的人不一定先到家的，这跟你这个佛陀说的跟你这个乘有关系呢？三乘吗？成佛之道，这个法门，你的思考模式，你的智慧，就是车乘。你看你去 office， 你骑脚踏车可不可以到 office？ 当然可以啊，你坐汽车也可以到 office， 哪一个快？当然汽车快嘛。你培养一个好的思考模式，你在突破障碍的时候，在整个修学当中你就会进步快，因为你做了一个快速的车程。我们绝对不能让自己变成一个顿根菩萨，那就很糟糕了。你永远活在生命的等流性，你昨天是怎么样，你今天还怎么样，明天还怎么样。从佛教的因缘的观察，你宁可烦恼重善根强，宁可这样，因为你烦恼重你善根强你还是可以突破，也不要说烦恼淡薄善根钝，不要这样，这个不好。好，所以说你的生命的改变是来自你真实的觉悟，真实的智慧，你才可以产生一个强大的改变。而这个智慧怎么来的？是听闻佛法来的，没有其他的方法。因为在我们的生命的经验当中很难得到这样的智慧，一定要佛陀的出世说法，一定要历代祖师把佛陀说的话加以整理，然后代代相传。这个唱空书常说佛祖一脉相承的佛法，它是有传承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要研究教理的目的，就是从这个地方得到宝贵的生命的智慧，知道什么因缘是堕落的因缘，什么因缘是解脱的因缘。好，我们看第二段，如何建立正见。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时间到了。
大众行起立。向法师问讯。
好，阿弥陀佛。
我下课休息10分钟。